曹局和我从局里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大街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灯光。上了曹局的车，只见他拿出手机，拨了一个电话说：“
喂，媳妇，是我。今天我带小刘回家，咱们一起乐呵乐呵。啊，对对，我都说好了，小刘可不是小张那个媳妇，你放心吧，啊。”
挂了电话，曹局对我说：“
大妹子，走，我带你吃饭去。”
车上，我试探着说：“老大哥，您看我家老钱扶正的事儿。”曹局呵呵一笑：“
哈哈，大妹子，你放心，老钱的事情嘛，还不是在你，你表现得好，自然大家都高兴，我一高兴，老钱自然就扶正了。”
老大哥，您就看我的表现吧。说着话，我们已经到了饭馆。这顿饭吃得既紧凑又愉快，我和曹局边聊边吃，曹局时不时的还打打官腔。看来当官的作风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，他都改不了了。吃过饭，曹局把我带到了他家。曹局的家在城市南边，那里是一片住宅区。虽然我很少来这里，不过总也听说过。这里的房子比较贵，环境比较好，有钱人比较多之类的话。曹局的车子七拐八拐来到一片小区里，下了车，我跟着曹局走进了楼道。这片小区的楼普遍不高，我看了看，最多有四层。楼道里很干净，看来是有专人打扫的。接近曹局的家，我有点紧张，毕竟是第一次。曹局似乎也看出来了，笑着说：“
哈哈，大妹子，别紧张，没事的。虽然你大嫂这人脾气怪，不过也不会给你下不来台。”
我答应着点点头。我们一直上到顶层，曹局停在一个绿色的防盗门前，拿出钥匙打开了门。开门的一刹那，我眼前顿时一亮，好大的一个客厅呢。这个大客厅足有60平米，分为内外两间。客厅左右两边分别有两道走道，隐约可以知道里面还另有天地。客厅中间由花色玻璃的推拉门隔开，地面上铺着大理石的地板，房顶上挂着大吊灯，外面的房厅里摆着转角大沙发，沙发中间是水晶玻璃的墨色茶几。透过推拉门可以看到里面房厅的布置，左边的墙上挂着一个暗槽，一面液晶的大彩电嵌在暗槽中，彩电的对面是一拉六布艺沙发，在沙发四周摆放着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花草。此刻电视正开着，却没有人看。曹局一进门就喊了一声：“
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”
说完他把我让进房间里，把门关好。我看到门后有个鞋架，上面摆放着许多拖鞋。曹局一边换鞋一边对我说：“
大妹子，别客气，你先等会儿。”
这时从客厅左边走道里走出了一个女人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
你鬼叫个啥劲啊，谁不知道你回来了。”
我不由得仔细打量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大概有个40多岁， 个子很高，身材竟和曹菊不相上下。长发，瓜子脸，浓眉大眼，鼻子笔直，嘴略显大了一些。看得出来，他保养得不错。裸露在外的皮肤看上去十分的光滑。他穿着连身的花格子的睡衣，却穿了一双黑色的丝袜，也不知道是高筒的或是连裤的，脚上蹬着一双拖鞋。这个女人整体给人一种很强势的感觉，官夫人的架子十足。不过虽说如此，但那双粗手大脚还是多少显露出一些乡下人的本色。我看见他的同时，他也看见了我。他上上下下仔细看了我几眼，然后对曹菊说：咋这么晚才回来？曹菊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
啊，我带小刘出去吃了个饭。
然后曹菊扭脸对我说：
大妹子，这是你大嫂。
我急忙笑着冲他喊了一声：大嫂您好。声音竟有些微微的颤抖。大嫂看了看我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算是回应。曹菊对我说：
大妹子，过来坐。
我答应一声，刚要走过去，忽然大嫂说：
你换洗了吗？别踩脏了地板。
此时曹菊说：
媳妇儿，你给他找双拖鞋来。
没他合适的，要不就让他光脚进来吧。我心说，明明鞋架上那么多的拖鞋，怎么就没我合适穿的呢？看来这个大嫂还真是个怪脾气。曹菊听完也没说什么，只说了一句：
你招待大妹子吧，我先去好好的泡个澡。
说完曹菊起身走开了。房间里只剩我们两个女人。大嫂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看了看我：
你脱了鞋过来坐吧。
我只好把高跟鞋脱了下来，然后只穿着丝袜走到沙发跟前坐了下来。一靠近大嫂，我忽然隐约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臭味，莫非是她穿的那双丝袜？我心里想到。我假装低头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大嫂穿的这双黑丝袜应该是高级包心丝的，这种丝袜很厚实，手感也很好。我略微一观察，从大嫂翘起的脚尖发现了秘密。包裹着脚尖的丝袜看上去又硬又亮，随着脚尖轻微晃动，一股一股的臭味顶了上来。好半天我们都没说话。忽然大嫂问我：
你姓啥？
我急忙回答：我姓刘，您就叫我小刘就行。
咋跟我们家老曹勾搭上的？
大嫂突然给我来了这么一句。我笑着说：大嫂您别误会，我跟曹菊是老乡。我还没等我说完，大嫂打断了我的话说道：
行了行了，你省省吧，你当我不知道你那点烂事儿啊？我问你啥你就说啥，实话实说多痛快呢。
我听完尴尬地笑了笑：行，既然大嫂这么说，那您问啥我就说啥。
那说说咋勾搭的？
我想了想，我是打着让曹菊教我练正步，才跟曹菊勾搭上的。说完我把以前的种种都跟大嫂说了。